从无创造到有的上帝，你创造天地万物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人类有一个最适合生活的环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即使在我们的人类堕落以后以悖逆的心对待神的时候，你还是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过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而能够得到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照顾我们的圣灵，我们也感谢你，每当我们陷在困境的时候，你总是能够让我们有看到另外一扇门，是那你是一位保守我们的神。神，我们也把磐石教会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属于你，是那你既然爱这个教会，你必然爱这个教会到底。所以我们把这些底下的就是信息也放在你的手中，请你洁净就是在所讲的中间，愿一切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叫做你是艺术的精品，那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2:10，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那我想我们在人生常常碰到很多的困境，或者是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迷茫啊，尤其是现在信息时代啊，有人称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十倍速的时代，因为它的速度已经比以前工业社会的时代快了十倍。所以我们遇到这些困境，我们遇到这些迷茫的机会也相对的增加了十倍以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下，每当我们遇到这些困境或迷茫的时候，到底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是天意。所谓天意是说是不是神介入，或者是至少是神许可的。我相信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应该有这个观念，每当我们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与其我们立刻用我们的脑子来思考怎么解决这件问题，我们应该来思考是说，哎，神，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你许可才发生的，那既然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要是说，好，既然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解决的方法是应该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呢，还是符合神的心意来解决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信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啊。每次即使到现在当我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跟神求，我说，神啊，到底你又要教我什么功课啊？什么地方我又没有做得完全，所以你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我啊。所以大家，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观念，是说在座的各位可能今天你就在一个困境里面，可能今天你就在迷茫，所以待会我讲的时候，我希望你把你自己的困境跟神来求，是说，神，到底什么是你的意思，然后呢我应该怎么信靠你来解决这个难题啊。这个是今天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过日子很容易啊，但是好像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就慢慢觉得说过日子并不是这么容易啊。我们会遇到什么，哎，我们会遇到人生的征战，突然一件事情发生，把我们的人生整个打翻了啊，我们不知道啊，然后这样的事情出来怎么来应对。这可能发生在你的职场，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体上，可能发生在你家庭里面啊。然后还另外一种困境呢，是一直困在一个困境里面啊。我说，神啊，我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为什么总是出不来啊？似乎这个困境已经跟我很久了，而且我也心里面多多少少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解决，但是似乎我永远 没有这个勇气做出来啊。这个很可能是你一个生活上一个不好的习惯啊，你一直陷在里面，你明明知道自己不对，但是就是一直陷在里面啊，出不来。那我们也要知道是说，哎，我们现在这里面是偶然的，还是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啊？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哇，很多人觉得人生非常的乏味啊。有的人告诉我说，孔老师，我的工作我也没有怎么抱怨，但是要叫我继续这个工作再做三年了，我要发疯了，我好像每天在原地打转啊，好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所以说，哎，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问说，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怎么把我的潜能激发出来。假如我知道这个是我该做的事，假如我的潜能被激发出来的话，我的人生就不会这么乏味了啊。所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还有呢，信仰的迷茫，尤其是信徒，到底什么是神给我身上的旨意啊？我为什么知道我不是在行神的旨意呢？因为我老是走错路，这让我知道说我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啊。很多人说，孔老师，你假如真的让神清清楚楚跟我讲说要我做什么，我拼命也要去做，但是我就是不晓得啊。所以这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迷茫啊。很多人说人生追求不是很简单吗？不就是三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就是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身体健康。但是我为什么总是做不到啊？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说我还缺一样东西？到底我缺什么东西？这些是我们常常人生的困境啊。通常遇到这个，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是说，你对于你的人生做过信心的实验没有？很多人说我没听过这句话，什么叫做信心的实验？那我说，那你回想一下，你上一次遇到一个大困境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啊，那很多人想了一下，就说我不敢面对这个困境，我最后是走了一条路，绕道走掉了，啊。大致是什么情况呢？哎，比如说在工作上，明明这个事情是你负责的，你没有做对啊。当老板在跟你谈的时候，你不敢承认说这是我的错，然后跟老板讲说，好，我错了，那我应该要怎么来纠正这件事情，你反而撒了一个谎，或许你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这个就叫做绕道而行啊。明明是你做错，你知道你应该承认啊，那这个就是信心的实验啊。信心实验很简单，无非就是做人诚实，无非就是对人尊重，无非都是多想到一下别人，不只想到自己。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啊。所以我们来看，好，既然这些事情发生可能都是神的意思或者神许可啊，那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是神既然爱我们，为什么神把这些事情要放在我们的身上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些故事里面，我们来求一些答案，求一些答案啊。那我希望各位看圣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圣经看圣经的时候变成是一个赶进度啊。很多教会说，这时候念这个哦，你看我念完了哦，不是，我是就是说介绍各位是说，念圣经最好，比如说你遇到这些问题了，你把它写下来，然后说，哎，圣经里面有哪些故事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仔细的去看圣经里面的那个故事，哎，然后假如能够有一个模式出来了，那你就慢慢慢慢了解神的心意了。因为我们常常圣经里面看故事，我们总是认为说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多一点知识而已，而没有说这个圣经这话其实是对我讲的，对我目前的困境是有解决方法的。为什么呢？假如你能够从圣经里面的事情你得到一个模式出来以后，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你知道你在什么情况底下你应该怎么照圣经的这些人的方法去做，一步一步的走出这些困境起来。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些圣经的小故事，从小故事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我们这张图里面的答案啊。那我们先看三个故事啊，三个故事，一个是约瑟，一个呢是但以理，一个是以斯帖。他们三位都是在外邦的时候的一个信徒啊。所谓什么外邦呢？他们都是以色列灭亡了以后被别人掳去的，或者是像约瑟一样，他是被哥哥卖到就是埃及去。他其实为什么我要举他们三个人的例子呢？因为就是你我出了教会以后，我们就在外邦啊。所以说这个故事是跟你非常贴切有关的。我们看这三个人，他们是第一个要先知道他们三个人那时候所遇的情况远远比你我现在的情况要差得多。但是后来他们完成了旨意。大家来看，约翰他是最后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其实他真正神要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要做带领以色列人入埃及的先导。但以理更糟了，他是被掳去的一个年轻人，对。然后但是呢，神最后要他做的是一个多朝的一个宰相，他真正的身份他是讲外邦人的历史的一位先知。那以斯帖更不用讲了，也是被掳去的一个小女孩，连父母都没有，靠着她的表哥抚养长大啊。但是呢，她后来做成了波斯的王后，因为做了波斯的王后，所以她在外邦拯救了所有以色列人啊。他们三位的起点都非常的卑微，并不像你我所说他们三个人都是富二代，他们天生不是的，他们是借着跟神一步一步啊的合作来做成的啊。那我们先来看约瑟啊。约瑟本来是家里面被宠坏的一个孩子啊，大概在15到17岁的时候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他的人生一个最大的一个征战。他已经是被家里面都宠坏的孩子，突然一下变成一个奴隶了啊。那我们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最后做到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来看啊。我们来念啊，念的时候不要念括弧里面的字啊，括弧里面的字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深入的看进去，然后把圣经里面的一些规则写出来，这样子以后你就慢慢越来越懂得神的心意啊。我们来啊，我们从这边来。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的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的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就交在他手里。是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的人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好，大家看，他本来是一个家里面宠坏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的，但是神说他30岁的时候就要做埃及的宰相。做埃及宰相并不是只要能够做梦就好了，他要知道管理国家，他要知道怎么领导整个社稷的啊。所以大家看约瑟他遇到了一个人生征战的时候，他有没有自怨自艾？他有没有从此就放弃就怪神了？没有，他说我以前从我父亲那边知道有一个神耶和华啊，那我要顺服他，即使我在这个境况里面我也要照他的原则来做我的事情。所以这是他做的事情。虽然圣经上面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真正这个英文的意思是说约瑟与耶和华同在啊，就是约瑟跟耶和华合作的意思啊。所以约瑟一开始跟耶和华合作的时候啊，然后呢 他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了，而且呢不但管理他，把一切的东西全部让他管了。哇，所以说约瑟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开始操练管理的事情，他本来什么都不懂的啊，所以说这就是说约瑟开始学管理了，这个是他的一个潜能，他的潜能是借着跟耶和华合作做来的啊。那然后他是不是因为跟耶和华同在以后他就万事顺利了？不是的，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他的祖母要引诱他，他说我不能够做违背耶和华的事情啊。结果就在他不愿意的中间，他的祖母说他要侵犯他，所以这个原因约瑟被关在监牢里面了。所以你我要知道，千万不要以为你依照神的意思做了以后你就万事顺利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来发生，那约瑟是因为他说我要顺服耶和华，因为他顺服耶和华，所以他受到这个逼迫。但是这个逼迫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让约瑟学会了领导啊。说约瑟，我们再来念，来，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多顺利。大家想想看，囚犯里面杀人犯是多么难管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能够把这些杀人犯管得服服帖帖的，所以他就在再一次的不幸中间把他另外一个管理的潜能给激发出来了。所以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做到埃及的宰相，是完全是在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决定不是在于他先天有什么优势啊。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创世纪五十章，就是约瑟最后怎么知道他的天命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呢，约瑟的父亲啊，就是说那个约瑟的父亲雅各就是说过世了，所以他是另外的哥哥都非常怕约瑟要来，因为他们把他卖掉了，很怕约瑟以前不攻击他们是因为他父亲还在，那他父亲不在了，他们就很怕，跑去跟约瑟讲说，约瑟就是说求你不要对我们以前对你做的是不对的。我们看约瑟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啊。我们再来读，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约瑟他说，虽然你们做的事情是坏事，但是神有他的旨意，神把你们的坏事变成是一件好事。好事分好多方面，第一个，因为我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很多人没有饿死。第二个呢，也成就了我才知道我到世界上来干嘛的，我才知道神的一生原来都是在带领我啊。所以这是约瑟知道的啊，他说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这是约瑟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希望大家看到一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就是说约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好，这个故事看完了，我们再看下一个但以理的故事，好不好啊？但以理的故事呢，他因为坚守神的道活出了信仰啊。我们知道但以理，我们一听到但以理，大家对圣经熟的就是哇，但以理太有智慧了，他做了这么多朝的宰相，居然很多难解决的问题都被他解决了，而且他有一个能够看异象，他能够说异梦， 啊，能够把外邦的时期说清楚，大家都认为那这个一定是但以理天生的。我们来看看是他天生的还是后来神给他的啊。但以理的信心在先，我们再来念好不好？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派撤去派他们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所以是但以理那时候被掳去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青年才俊，在这个以色列。那时候呢，尼布甲尼撒掳了很多青年才俊过来，各国的，把他们放在一起，对，然后给他们国王吃的东西，国王喝的酒给他们喝。但是但以理说，不是，这跟我的信仰不合，就跟你我一样，在公司里面老板叫你改数字，老板叫你做不正当的事情，你是不是有跟但以理同样的勇气说不，我不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会玷污我的信仰。这就是但以理做的啊，大家看见吗？啊，他说哎，他说我不能够这样做，但是呢他居然有这个胆量去求这个太监，不怕这个太监呢把他杀了。所以他求就代表他为了他的信仰，他愿意付代价，他愿意肯牺牲的心。他说这样子，他说你给我们素菜吃白水，给我们十天的时间，然后再来比比看我们跟别人结果怎么样。你我明明知道，从世界上的眼光来讲，你只吃素菜只喝白水，你的营养是不够的，对。但是后来啊，这边说神因为他愿意付代价肯牺牲，就让他在太监长面前蒙恩。结果十天以后，果然他们的要比其他吃其他膳食的还好。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好，那这了以后怎么样呢？神怎么激发他的潜能呢？这四个少年人除了但以理以外，还有三个他的朋友啊。我们再来念，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迦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对不对？你是不是愿意你的聪明智慧是别人的十倍？我相信你我都愿意，但是你得先把你的信仰活出来。这个就是但以理给我们的。对，我们以为说但以理他的说异梦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天生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但以理以前只是比一般人稍微聪明一点的普通人，就跟你我一样，但是他就有一个心智，当他的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他能够坚持活出他的信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把其他的事情加给他，就跟约瑟是一模一样的啊。好，这两个例子看完了，我们再来看以斯帖的例子好不好？以斯帖啊，当人的顺服，当他活出他的命定的时候，神就做成他该成就的事情啊。大家知道以斯帖那时候他们遇到的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结果后来波斯国王啊，那结果呢，那时候就是波斯国有一个哈曼啊，哈曼一心想要杀所有的犹太人啊， 所以他就让国王用他的印，已经按了一个印，是说哪一天哪一所有的人都可以把犹太人全部杀死，而且那时候国王按的印是没有办法去掉的啊。所以就在这时候，莫提改的表兄，就是那个以斯帖的表兄叫莫提改，他就去求这个以斯帖说，你既然是王后，你要出来赶快救犹太人啊。但是以斯帖明明知道他被选去做王后的时候，他是隐藏他是犹太人的身份的，那他现在怎么能够跟国王来说来拯救我的犹太人呢？而且那时候王的命令是说，任何人王假如没有召唤你，你就要见王的话，王可以随时杀死你的。所以这是以斯帖所遇到的一个关键时刻啊。所以我们来看啊，就是怎么以斯帖怎么以自己的生命做信靠神的一个实验啊。我们再来念快啊，以斯帖托人回复摩提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提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摩提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哇，这几段圣经好宝贵啊，居然有人愿意，明明是已经是王后了，有所有的荣华富贵，却愿意为一件他要做命定的事情愿意去牺牲他的生命。当然每一个人事前都会害怕的，就像以斯帖一样，他一开始他害怕的，但是摩提改就提醒他。我希望大家常常记得这一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焉知各位你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不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啊，这事情我希望大家看清楚啊。但是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假如这是你该做的事情，你闭口不言，你逃走的话，神的旨意还是会成全的。神不会因为你做一个逃兵，所以神的旨意就完不成，但是你的生命却要灭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遭神弃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明明是做这个事情的，你不去做啊。这我希望你我都要仔细的去推敲这几句的话啊。焉知你今天啊，不论在你家里面的位分，不论在你工作上的位分，不论你在磐石教会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啊，所以神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苦难，把这些迷茫放在我们的心中，是有神的意思的。神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孩子，转回我，信靠我，用我的方向去行。你为什么还在世界上迷茫呢？你为什么还陷在困境里面呢？你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我？我有这么多故事告诉你了啊。好，看看以斯帖多么有智慧。他是说，他虽然很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说，好，我愿意刻苦己心，我三天三夜我不吃东西，但你们也要跟我一样。为什么？我在这时间里面，我要从神那边求我见王以后我的智慧是什么。大家看看以斯帖后来见王的时候多么有智慧，他没有一见王的时候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就是说把他的怨气全部发在哈曼身上， 即使国王说我愿意把我的国家一半给你，他都知道，他说他就先请国王吃饭，也请哈曼来啊。所以他是怎么有智慧，就是他的智慧哪里来的，就在这三天里面，不吃不喝中间跟神求来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原则的，这个原则我们知道以后，下次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原则。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我们念圣经真正的目的，不是去学圣经里面所有的知识，是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神心意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行。对，既然以斯帖愿意用生命来做实验，所以神就借着他愿意牺牲顺服来完成神的旨意啊。我们再很快的来念一下啊，来，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太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王便允许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亚达月十四日，苏珊的犹太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太人也多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大家看看，他们在苏珊城杀了300人，但是在所有的波斯国一共杀了75000人，这些人都是本来要来杀他们的。看看，假如以斯帖不做这个的话，整个以色列的族都要灭亡的。假如以色列族灭亡的话，还会有耶稣吗？就没有耶稣了。对，所以这个是我希望从这些小故事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是说，神，既然这是你的意思，请让我知道我怎么用你的心意来解决我的困境，而不是用我自己的小脑袋想出来的办法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圣经啊。当然我想想，这三位所以他们会跟神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其实这个跟神造我们的人是有关的啊。大家也知道，全世界神造的所有东西里面，只有人，神吹了一口气，我们有一个灵在里面。那我们的灵其实是在我们的内心潜意识里面，一直在灵里面有一个追求的。这个追求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体会绝大一部分啊，是什么？我们人其实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内心的渴望，这个渴望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找我们生命的一个北斗星是什么，一个方向。然后呢，要一直找到我们的人生的命定以后，我们内心才有平安出来啊。但我相信，就是说你我也都知道，我们从小我们人第一步我们都是在奋斗的，对，我们从小念书就是要念最好幼稚园、最好初中、最好高中、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事业，然后买最大的房子，然后买最快的车子，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其实这个是神造我们啊。我们一直在，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要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追求我们人生的下一步的目标，什么？我们就希望成功嘛。你我都希望做事情有成就，借着做事情有成就，有一定的富足感，让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安全，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比较好的日子，对。但是很奇怪，似乎我们得了成功以后，我们还要第二个成功、第三个成功、第四个成功。其实这个也是啊，那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追下一个成功呢？那其实是我们灵里面，我们怎么？我们在，我们开始求，我们活在世界上也没有价值了。我们不再求成功，我们希望能够有智慧，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成功所带来的这些钱财， 让我们能够坐在别人的身上，让我们从别人的满，别人得到帮助里面，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一个满足。这就是我们求意义。所以怪不得世界上这么多有钱的人，他愿意去做慈善的事情，其实他也是在，对不对？但是目前这三个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啊，并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有的人这三个非常成功，但是在他死亡的时候，他必须要独自面对死亡。他会发现说，我这一生这三个追求都是没有用的。而真正我们的人生内心在求什么？我们在寻求一个我们的降服，在灵里面的降服。我们要再求一个命定，我们找到我们命定以后，我们才有内心的平安。刚刚所说的这三位都找到，他们所以一直在愿意往前走，除了他们愿意跟神合作以外，是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在追求他们一个北斗星。对，我说约瑟一定要做到埃及的宰相，表面上是埃及的宰相，但是他其实真正灵里的命定是什么？他是做以色列人，带以色列人住进埃及的先导。但以理表面上是多国的宰相，但是他真正的命定，他是外邦的先知。啊，以斯帖表面上是个王后，但是他真正他的命定是拯救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他们的命定啊，也因为这个他们会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大家要知道，当我们每次在奋斗中间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关键时刻，然后从奋斗到成功的时候也会遇到关键时刻啊。大家思考一下，约瑟遇到一个关键时刻，他的关键时刻是他家里面的宠儿一下子变成是一个奴隶，他怎么应付？这是个关键时刻。对，但以理他给别人给他膳食，他说这不符合我的信仰，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对，那以斯帖也是，他说我王后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要叫我拯救以色列人了？这个也是一个关键时刻。所以我们来看看，其实我们人生常常遇到很多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学会怎么来做决定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做关键时刻。其实神把关键时刻放在我们人生中间，是让我们来突破我们心灵的困境啊。那关键时刻有两个很特别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说，一个事件的发生决定了以后所有跟这个事件相关事情的发展啊。那关键时刻英文叫做 defining moment 啊。那大家知道，就是1944年6月6日，那一天大家叫什么？叫做 D-Day， 是不是啊？诺曼底登陆为什么叫 D-Day？ 因为那天是一个 defining day。 define 什么？在这一天之前，盟军跟德国人从来没有打胜过仗，所以那时候假如他们再不做这个登陆的话，欧洲几乎都被希特勒拿去了。但是那时候盟军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能够打得过德国人的。对，但是他们的内心是觉得说这样是不对的，我害怕是不对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破除我的害怕，我要往前走。所以说在一个最不能登陆的那一天，最不应该登陆的地点诺曼底啊，盟军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因为他们知难而进，所以德国人完全没有防备。德国的最高指挥官在那边还回到柏林去给他太太庆生。所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里面，而且从这一天以后，当他们牺牲了很多占领了奥马哈海滩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后就有几十万的盟军进到欧洲去了，而且呢不到一年德国就投降了。所以这个 defining moment 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假如做对了以后，你的人生或你这个组织的人生就能够往上走好几步。相对假如这个步你走错了以后， 你个人的人生跟你的组织就会往下走好几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下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决定呢？什么叫关键时刻？一个关键时刻是说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他最基本的本质或本性被揭发出来。所以说那时候盟军他内表面是害怕，但是内心他知道我们必须要对水一战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时刻叫做关键时刻，这时候你就要撇去你看见的恐惧，按照你内心的指引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盟军做的事情。那我们刚刚所说的三位，约瑟、但以理、以斯帖，不也是吗？当他们遇到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像以斯帖他怕得要死了，但是他最后他就说好，我死就死吧。似乎他这一做这个决定，一按照他内心去做的时候，似乎就有巨无大的力量出来让他肯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把关键时刻，第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决定未来走向的时刻啊，无可厚非，你我或任何组织在世界上，我们都喜欢安稳的，我们都不希望改变的啊。但是偏偏有一个关键时刻来到，逼着我们，那就是神放在我们面前逼着我们来做一个决定。对，你做决定，假如你做了一个破坏性的决定，刚刚所说当你应该要说实话的时候你不说实话，你该承认的时候你不承认，你该要多想到别人的时候你不多想人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做了个破坏性的决定，你就会一直下去。相对的，假如你愿意付代价，跟以斯帖一样，跟约瑟一样的话，那你就能够建设性的话，你就能够往上走好几步。就像刚刚盟军一样，他说我不能够再怕德国人了。为什么？因为神生我们的时候明明是有给我们这个能力可以改变这个事情的，就是我们的灵。而我们假如愿意相信我们内心的灵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 action， 就有 solution 出来让我们去做建设性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做了一个破坏性，我们就屈服，我们就找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逃走的话，我们就会往下走好几步。这然后一直到我们碰到下一个决定性时刻。对，这是决定性时刻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决定性时刻是说关键时刻呢，是做建设性决定跟行动的时刻。因为这时候你假如做了建设性跟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定义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听你内心的指引，你就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能够克服这个似乎没法克服的困难。然后呢，关键时刻也是重新定义你人生目的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你要去做对的事情。什么叫对的事情？你要去做跟神合作的事情，你要做出神的真善美出来去做的事情。你这样做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你真正是谁，你才能够活出你在世界上的唯一出来。而且你活出世界上唯一出来以后，你就开始知道你的就是人生的成功决定不在于世界上的花花世界，而是在于找到我们内心的心灵的归宿。这个才叫做找到你的命定，这是关键时刻你要做的事情。在诺曼底登陆也是一个例子，刚刚所说的三位也都是一个例子。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遵照内心的指引，我们就可以跟神的大无畏的事情接轨呢？我们来看看人的内心，我们的灵其实是大而无畏的，但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不信，把我们相信的神变成非常非常的小啊。我们来看灵， 是我们灵命的中心，是我们的生命的导向，是来自于神，不属于物质世界的。但是我们大脑的所有东西都是物质世界的东西，只有我们灵是不是来自于物质世界的。通常圣经把灵比方为人类 的内心世界。那这个灵有什么作用呢？当这个灵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当我们用灵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东西了。灵有一种超越个人自我的一个特征啊，超越什么？超越我自我的利益价值，进到了跟别人把关系变成非常重要，我们变成是很愿意付代价，我们也愿意肯牺牲这些，然后呢带出一些驱动出来。所以为什么当你在关键时刻你的魂害怕的要死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就是灵，灵是能够超越这些东西的，灵是大而无畏的。所以为什么说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假如你能够相，你用灵来做决定，那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信心的事情，跟信有关的，然后我们能够做出与爱有关的事情，就叫做爱心。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人的良知是什么，这才叫做我们的良心。所以这是我们真正做一个人，真正我们神生我们，是神认识我们的灵的，这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事情。那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呢？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说你的钱财有多少，你的地位有多少，而在于什么能够让你内心里面的平安喜乐跟永恒，这个才是你真正意义，你觉得说我活在世界上是值得的，这个才叫真正的幸福感。这是我们啊，所以这边呢，我就是说也借着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啊，那两个部分我们都要管得住，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啊。其实神把我们每个人生了，神就是说造我们人，是希望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像一个老鹰在天空上翱翔。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活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就像小鸡一样在地上抢一些别人留下来的东西吃，这是我们可惜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人生的幸福。很多人认为人生的幸福不就是这边所说的事情吗？啊，家庭幸福、事业成功、身体健康、教会的活动，这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每天对，就在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些东西，对。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人生其实是有阶段的，我们有奋斗的阶段，当我们奋斗阶段的时候，我们看这些东西跟我们成功的阶段，经过关键时刻到成功的阶段看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觉得我们人生生活很容易过，到后来又觉得说不对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从人生从不，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北斗星，一直要去找东西的，一直要往上走的，对。那经过成功阶段以后呢，又到了意义要进到降服。什么叫降服呢？就是要经过另外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带出我们的人生命定出来，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心灵的归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勇士的呼召，而且我们的命定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计划，我们是做神的计划。就像刚刚所说，约瑟是神的计划是什么，以斯帖神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做了这些以后，你心灵才有归宿的。所以说我们人生是用这个阶段走的啊。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激活我们的这些潜能出来啊。所以真正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又有生命的一部分，又有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生活的事情呢，每天在做紧急的事情，在做救火队，却没有时间去真正去找到我们生命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们永远不去做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几千万个紧急的事情一直会出来的。紧急事情你是做不完的，但是你做了重要的事情以后，紧急事情就开始少了，对。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是看得见的，我们生命是看不见的。生活是靠动力来做，我们的生命是靠尽力来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幸福是我们要用生命来改变生命的。假如你永远看到的是你地上的东西，然后教会活动只是你地上东西一部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是说教会活动其实是浪费你时间的？我家庭幸福的时间都不够，事业时间也不够，还要到教会来服侍吗？还要来上主日学吗？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那这个就是你是生活带领生命。但是假如你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是说好，我的工作到底是以要晋升，到底是要不择手段的让我能够得到更多的钱财，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还是说我的工作其实是我在我的工作上应该要去荣耀神的？假如你用这个角度来看，工作其实是我要荣耀神的，是工作是让我把圣经的原则能够活出来的一个场所，你用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对你的工作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不会晚上十二点还去加班了，对。假如你用你的生命来看你的家庭的话，你说什么是我儿女最重要的？我儿女最重要的难道真的是我每隔一个小时一定要去给他去补习，生怕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什么事情都要补习补习补习补习，这个重要还是说先把孩子带了信靠神是重要的？你假如用这个方法来看的话，你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要你的儿子孩子一定要去做补习的事情了，所以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生命来带领生活，你用生命的角度，神是要叫我们从生命的角度一个制高点来看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非常可惜，我们把这个福分不要，所以我们在地上一直遇到困境，所以我们在地上一直遇到这个就是说人生的征战，所以我们觉得说世界上永远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家庭失和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身体坏掉了，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就是这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那我们比如说从尼希米啊，那我们来回头来说，有没有很清楚的说什么叫做命定？啊，尼希米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看看啊，尼希米他是怎么找到他职场的命定的？啊，我们再来很快的念一下好不好？啊，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七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从犹大来，我问他们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才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啊。所以说这样一个人，他是在王面前做久正的。哇，王是谁？王是全世界最大的 CEO，他居然能够每天跟全世界最大的 CEO 在一起的，而且全世界最大的 CEO 喝的酒都要经过他的手，可见有多么信靠他。所以他是一位怎么？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是不是？ 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奇怪了，他有一天，而且这时候呢已经离开犹太国王，犹太国王国150年以后，犹太王国是西元前586年，他是大概西元前440年的人，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也没有认识那边认识任何的一个人，他是这么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居然有一天他一听到别人说犹大神遭大难凌辱，并且城墙被拆毁，城门被，他居然听的话就哭下来了，这奇不奇怪？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而且呢还悲哀了几天了，而且马上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他就要去了，他说这件事情我非做不可，虽然我没有见过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被毁了150年了，但是我一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整个人都变了啊！而且他说马上在神面前还进食祷告，哇，为真的把这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做，而且他也希望国王能够派他去啊，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是对，所以他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对，那他当然也在追求他成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似乎他一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马上就说我从出生到现在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来的，我的一生一直到我现在这么成功都是在为我做这件事情做准备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人生的命定啊。好，我们来念一下，这是今天的那个经文，好不好啊？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在以弗所书里面啊。那我们看什么叫做工作？工作英文叫做 workmanship。是说其实我们是上帝的一个作品啊，上帝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成为上帝的作品，而我们信徒活出了我们的命定，就是神的艺术的精品，对啊。什么叫行善呢？就是做上帝要你所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善美的一个代表，所以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要把上帝的真善美活出来，这是啊，所以上帝用这么多力量把我们塑造成这样。大家要知道一个伟大雕刻家他用的雕刻刀是非常尖锐的，他的作品一定要经得起他尖锐的刀一刀一刀的。你我就是这样子，你我本来只是一块普通的木料，但是假如我们愿意为神去做他的善工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当你遇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你愿意活出神的诚实，你愿意活出神的真诚出来，你愿意牺牲，你愿意付代价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你受神的雕刻刀的一刀一刀的割，割了以后你才会变成是一个很，你才知道你的艺术精品你是什么。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把我们现在的位置上，上帝有一个托付是要你我去完成的，这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是什么啊？什么叫做有意义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就认真的去做，你就会快乐。相对的，假如你现在做的事情让你觉得你是在逃避什么事情，或者你是被动的在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不是活出你的人生命定出来。这个就是说神不会要叫我们活出我们人生的命定是哭哭啼啼的，是赶鸭子上架的，不是的。神要我们勇敢的活出来，神要我们活出他的命定出来，神要我们活出他的真善美出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啊。 因为你的人生的价值只有神可以认可，所以这才叫什么叫做委身。就你做神的事情，假如你做得很被动，你是逃避，你是为了的话，神不喜悦的，你也不会快乐的啊。所以什么是命定？是上帝把一个很特别的牵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些事情别人听完了就算了，你听了就不能够算，你就过不去。对，比如说你来看电视，突然电视里面讲一句话，你一下子啊，怎么？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或者你看一本书，对，这个就是你的命定。就像尼西米一样，他在全世界最大 CEO 旁边做高官的人，他突然一听到这话以后，他就说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我教组织学，上一季组织学我们也教过尼西米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尼西米是花了，他几乎是要丧命去做这件事情的，他要拿着刀拿着枪去跟别人征战的。他怎么会在国王面前做了好好的一个 CEO 旁边的一个红人，会愿意去做一件这么低微这么危险的事情？这就是上，就是神给我们的命定。这件事情你非去做不可，别人听了就算了，但是你就不能够算，这个就是你的命定啊。把，就是说神把一些关心放在你的心里，你不去做你关心的事情，你就心里面不安。所以很多我们心灵的困境就是你不去做上帝要你去做的事情，但是上帝不会要你做的事情一次告诉你的，上帝是一步一步带领你，就像约瑟一样，你还可能会遭遇到下一次的。对，这就是所谓我们人生的命定。所以弟兄姐妹，看圣经真的你要看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希望你听了这个分享以后，你对于你人生以后的逆境，对你的迷茫有一个不同的看见。你不要抱怨，你不要逃走，你要想到约瑟，你要想到但以理，你要想到尼西米，你要想到以斯帖，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啊。所以说这是，那我相信我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过了啊。我也是在我创业十次失败的中间，我才慢慢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那我很感谢神，我坚持了我刚刚所说的诚实的原则、利他的原则、谦卑的原则。即使我这样做又让我现在里面五年失败五次，就在这五年里面我念了很多关于这一类的圣经，我才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才说没有关系，神是在操练我，我继续往前行啊，一直到对的时候神就会出手带领我脱离这个困境。对，所以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找到了我人生的命定，就是去做职场宣教。对，我现在在教职场的课程，也在教人生的讲座，也做一对一的辅导，同时以后希望把所有职场的课程、人生讲座、一对一的辅导都放到网络上面去。对，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但是我真的很诚实地告诉各位，我做神命定的事情不是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完全顺利的，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就是因为我认定这是我的命定，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会退缩的。所以这个就是啊，我希望这个跟各位来分享。所以说其实真正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每一位去成就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当我们成就了不一样的生命以后，我们每一位就是神艺术的精品啊。所以来回答刚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人生短暂，你要好好的掌握，好好的投资啊。 你要坚信自己做真正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活出你的命定。怎么活出你的命定？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不要退缩，你要照神的话去做。然后你的人生应该大过于你自己，远过于你的眼前。你的人生应该跟神的永世计划是接轨的。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 self interest。你只要只看你自己 self interest 的话，怪不得你会陷在这些困境里面。啊，有意义的人生呢，是借着信靠神活出你的与众不同出来。所以我鼓励各位，就是 live to make a difference。我们每一位都要在外邦的世界里面做一个真正的信徒啊，这样子我们福音才能够广传出去。假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非基督徒的面前都是一个软弱的，都是一个愁眉苦脸的，我们怎么让别人愿意来相信这个教，我们所相信这位神呢？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神活得这么小啊？所以这是我们啊。所以说在过去的年岁中，你做过很多的选择，但现在你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当你听完这以后啊，你的选择结果可能不会能够让你像 Steve Jobs 那样子，也不能够像林肯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对。但是你做了决定，也可以选择以神为中心的幸福的人生啊。第一个，我这边讲的决定没有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飞黄腾达。圣经里面很清楚，有给五千两银子的，有给几千两银子的，也有呢一千两银子的。所以真正的要点是我们活出我们几千两银子，但是神不要我们像一千两银子的怎么样，把钱埋在地上。什么叫他把钱埋在地上？他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逃走了，他不愿意行出神的道出来。那这时候神说怎么样？把他有的也给别人。所以对，而且呢，不但我们能够选择以神为中心的幸福人生，而且我们还有永生。这是我们今天啊，所以我就希望借着今天这个啊，待会儿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讲的少一点，然后多一些时间，我们大家来讨论，来探讨，好不好？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你生了我们，而且你对我们的人，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啊，我们深深相信这个。神啊，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对于我们在人生所遇到的苦难、所遇到的迷茫，我们有一个新的了解。神啊，我们知道这是你在呼唤我们，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借着相信你，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北斗星，而你让我们在世界上的幸福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这样才是神啊，你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是在天上飞的老鹰，借着你的灵是我们的灵是你的风，让我们能够飞在高空上面，而不是要做地上的一个小鸡。神啊，这是你的旨意。神，求你在我们遇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你给我们这个勇气，让我们愿意跟你合作，借着我们内心的指引，我们做对的事情，我们因而能够活出我们的唯一，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的命定。我们为你在圣经上面给我们这么多好的故事，我们来感谢你啊，求你把这个故事活化，让我们看到每个故事其实都是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